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启示录的讲道很快就到了第十二讲，我们今天来讲启示录第六章一到十七节。那我们回想一下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那是一场伟大的敬拜，我们看到了天上的敬拜，我们随着使徒约翰一起被圣灵带到天上，看到天上那一场敬拜。在第四章的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的。万有被创造的目的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而人作为有神形象的受造物，作为有理智、情感、意志的受造物，我们是敬拜的受造物。人受造一定要敬拜什么？很多无神论者说我不敬拜什么，那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敬拜什么。所以人有两种，一种是知道自己在敬拜什么，一种是不知道自己在敬拜什么。那知道自己在敬拜什么的又有两种，一种是敬拜真神，一种是敬拜假神。那敬拜真神的又有两种，一种是用正确的方式，神所要的方式敬拜他，一种是用自欺欺人的方式，用反火敬拜他。所以约翰加尔文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基础，最重要的根基在于两点，一点是用正确的方式敬拜神，第二是晓得救恩的来源。换句话说，一种叫做正确的敬拜，一个叫做纯正的福音。所以教会是不是一个站立的稳的教会，我们看两点。第一，它的敬拜是不是正确，正确的标准是不是合神心意，还是说我想怎么敬拜就怎么敬拜，我怎么觉得愉快，怎么觉得舒服，怎么觉得我们每个人弟兄姊妹觉得心里暖洋洋的就这样敬拜，还是说神要我们怎么敬拜就怎么敬拜。那另外一个就是纯正的福音。所以我们说我们正统信仰有四个边界啊，第一个是神论，第二个是基督论，第三个是启示论。那这三个构成了我们正确的敬拜，我们只晓得我们的神是谁，我们基督是什么样的，因此我们正确的敬拜。不但如此，我们还敬拜了正确的对象，就是那一位圣经所启示的神，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我们也承认圣经是无误的，因此我们要从无误的圣经里边领受唯一正确的敬拜方式。然后另外一道墙啊，四面墙，另外一道墙就是救恩论，我们晓得救恩是怎么来的。所以这是约翰加尔文说的，我们教会最根本的两大标志，就是真教会的两大标志，不是有形教会，真的无形教会的两大标志，就是正确的敬拜和纯正的福音。因为神造人就是为了敬拜他，神救赎我们就是为了敬拜他。神造人为了敬拜他，但是人堕落了，人不肯敬拜他了，神就赐下救恩。弟兄姊妹请大家注意，神赐下救恩不是以我们为中心，为了我们平安喜乐，那是副产品。神救我们是为了敬拜他。所以以赛亚书43:21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我们这些百姓是被神拣选的百姓，是为了述说他的美德。彼得前书2:9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国民，要叫你们宣扬那造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为了敬拜神，我们每一个人被神从世界里边抢救出来，拯救出来，是为了敬拜他。所以我们看到那一场天上的那场伟大的敬拜，在第五章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你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归于神做什么呢？第十节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主作为王，然后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是敬拜。我听到有些人说，我们啊可以讨论一些问题与信仰无关，如与神学无关，这样我们可以跟慕道友，可以跟青年的学生很快的打成一片。弟兄姊妹，这个世上没有一个问题与信仰无关，没有一个问题与敬拜无关。我们敬拜不是礼拜天到这里敬拜，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抉择决定了我们的心向着神还是背离神，决定了我们是敬拜神还是敬拜自己，还是敬拜马门，还是敬拜别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不只是礼拜天到这敬拜，我们给孩子选什么样的活动，上什么样的学，我们给孩子做什么规划，我们做生意签什么样的合同，我们到大统华买苹果手指要不要掐一掐。弟兄姊妹，我们在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抉择上，我们都在选择敬拜神还是敬拜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活的，我们很多基督徒以为只有在聚会的时候、团契的时候、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才是敬拜，但是我们生活中，我们是另外一个中立的地带。神说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一个有口无心的祷告，我们每一次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一个敬拜的祷告。我们已经看到天上那一幕了，天上在做什么？天上在敬拜，但是我们在地上并没有在敬拜神。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羔羊揭开漆印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五章第十三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众长老代表教会俯伏敬拜。然后我们看到下一步是什么？当我说下一步的时候，请你记住，神就是爱，请你记住，神就是爱。我们刚才唱的这个诗歌说，没有一个忧患你不能担当，软绵绵的唱的像个情歌，没有错，我们唱的像个情歌，因为我们心里对基督充满了爱。但是我们看到在天上的一幕，第六章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漆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轰隆隆的声音说，你来，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必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请你记住，神就是爱。当我们读启示录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一路 读下去，一直读到第十九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神就是爱，免得我们误解什么叫爱。神就是爱，意思是什么？神做的一切都是爱，这个叫做爱的定义。所以当耶稣基督揭开七印的时候，这就是爱。揭开七印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他看到一个异象，每一印揭开的时候，使徒约翰都看到一个异象，他听到四活物说你来，他替神呼召那个骑士。人类的历史不是没有意义的循环，这四个骑士不是偶然发生的灾难，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圣约之主耶稣基督亲自揭开七印，按着利未记二十六章，按着生命记二十八章那个圣约的咒诅，主动的解除对罪和罪的后果的约束，施行圣约的咒诅，审判悖逆的世界，炼尽圣约的百姓。我规规矩矩的把这段给读下来了，怕这个误会啊。神不是主动的把这个人不要灾难，神就把灾难推给人家，不是，是神主动的解除对罪和罪的后果的约束。今天我们世界没有立刻灭亡，是因为神还在施行怜悯，维持这个世界，没有让那个按那个原子弹、氢弹的那个核武器的那几个神经病一起来和一起把那个按下去，所以我们世界还维持的。我们看到很多电影，看到这世界在这个灭亡的边缘，不知道走多少遍了，然后全靠几个超级英雄拯救我们，对不对？实际上是全靠神在维持。当神的时候到了，神把罪对罪的限制，那条罪好像一条狗，他把那个链子稍微松一松，放得长一点，灾难就开始了。那为什么神要做这么做？因为神早就宣告了，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在生命记二十六章宣告了圣约的咒诅。这个圣约不只是对神的百姓，全世界的人都在那个约里，在他工作之约里面，都当做这个受这个咒诅。所以神要开始审判悖逆的世界，同时也要炼尽圣约的百姓。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有冠冕赐给他，这个冠冕是得胜的冠冕，这是神赐给他的，赐给他得胜的冠冕的。所以这个灾难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之后，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末后的阶段。我们说历史有末世，末世不是将来发生的，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就发生的。第一次来的时候，历史就进入了末后的阶段，战争、社会动乱、经济危机、瘟疫、死亡越来越强，它的毁灭性、它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强，但是始终在神的主权的护理下，因为那个冠冕是神赐给他的，没有一样灾难能够超出神的旨意和他的界限。所以我们看到你来是神呼召他来的，然后神又把冠冕赐给他，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那么这个白马骑士是谁呢？教会历史上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解释是福音广传，因为后面耶稣基督也穿骑个白马，但是这个好像跟那个基督不太一样，所以有些人说这是敌基督，是假基督，所以是假福音广传。还有第三种，也就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不是说到福音，我们要再放在把自己放在第一世纪那个读者的心中。第一世纪谁有功啊？第一世纪如果我是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教会的读者，我听到公就立刻想起帕提亚人， 就东方的波斯人，今天的波斯，又拿着弓又骑在马上，那铁定就是他了。因为罗马帝国的军队是不用弓的，那弓箭是一些辅助的军队，稍微骚扰一下，罗马帝国的军队是拿着大盾牌，拿着剑，拿着长矛，罗马兵团是这样，他们不用弓的。因为弓箭，骑着弓箭，骑着马射箭，这不是那么容易操练的，是东方的帕提亚人。好几次打仗他们都是用弓，他们一匹马驮着很多箭，一匹马的骑，这个有骑士，所以很著名的，这是帕提亚人很著名的武器。所以当第一世纪的读者一听到有个骑士上面拿着弓，那就是敌人，帕提亚人胜了又胜。所以罗马帝国跟帕提亚征战，帕提亚胜了又胜。所以弟兄姊妹，马太福音24:7说，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国要攻打国，神要审判国家这个偶像。当人把国家当作偶像的时候，神就要审判这个偶像。罗马帝国就是把国家当作偶像，所以罗马帝国的凯撒是自称为神的。为什么自称为神？为什么大家很 happy 的叫他神？奥古斯都，因为他奥古斯都，凯撒奥古斯都就是屋大维，他开创了200年的罗马和平。所以在罗马帝国的这个老大的管理之下，全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人都享受和平，可以自由的做生意，条条大道通罗马，路上的盗贼很小。所以人民对这个国家充满了幻想，以为在这个国家叫罗马和平之下可以永享平安。所以圣经说让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这对应的就是罗马的平安，要让基督的平安做主，不要让罗马的平安做主。所以当神开始审判，当我们要把国家当作救主的时候，神就显明了审判。这个国家在神的审判面前不堪一击。启示录写完之后60多年，罗马帝国先后经历了东方帕提亚战争带来的瘟疫，然后死了20%多的人，然后整个罗马和平就崩溃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匹马在第一世纪的读者里边，他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战争，就是国与国的战争，是对国家这个罗马帝国平安的幻灭。这一匹马从第一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没有停止过。然后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就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那这个红马是谁？这个解释就比较一致了，这个红马代表了动乱。耶稣基督说，马太福音24:7说，在他再来之前，民要攻打民。罗马帝国有很多很多的民族，民族之间要互相攻打。今天很多国家的内部互相征战，不管是什么政治制度，最后都免不了陷入内乱。无论是独裁、共和、民主，所有的最后结果都是动乱。所以圣约的子民基督徒不能把国家当作救主，也不能把某一种的政治制度当作救主。主后200多年，罗马帝国遭遇了内战、瘟疫、大分裂、外敌入侵、经济崩溃，历史上叫做三世纪崩溃，叫做三世纪危机，彻底的粉碎了罗马帝国的人民，也粉碎了教会可能有些人对于共和政体的幻想。因为罪人最大的仇敌不是别人，就是自己。罪人最大的仇敌就是自己。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如果离开神，人想在地上靠任何的政治制度 建立乌托邦的努力，最后结局就是彼此相杀，毁在自己的手里。这是神让骄傲的人类自己审判自己。我们看到有一把大刀赐给他，圣经里这个启示录里说了两种兵器啊，一种是剑，我们看到罗马帝国用的是剑，这个大刀是用了，不是军队的武器，是自己这个自己砍自己的，是这社会动乱的兵器。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这个黑马骑士代表的经济的崩溃。耶稣基督说，马太福音24章第7节说，在主再来之前，多处必有饥荒。因为神要审判马门这个偶像，神首先审判国家这个偶像，我们把什么当作救主，神就要审判什么。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要我们敬拜真神，第4章第5章，现在他要审判地上一切错误的敬拜。我们敬拜国家，神就审判国家，我们敬拜某种政治制度，他就审判政治制度，我们敬拜马门，他就审判马门。所以我们不能把任何的经济制度当作救主。罗马的银币在3世纪危机中，原来是含银量是93%，到3世纪变成5%。人对钱财的概念完全的崩溃了。今天很多人积攒钱财，弟兄姊妹，你的钱的贬值的程度不会比罗马帝国来得慢的，因为神要审判这一切。历史上的经济危机常常不是因为饥荒，常常不是因为饥荒，不是资源不足，而是因为人的私欲。神就任凭人顺着情欲收败坏，所以解决贫困的途径不是福利。今天的人设立各种福利，想在地上不需要神就设立解决这个贫困的问题，但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贫困不是更完善的福利，不是更繁荣的经济，不是更稳定的制度，因为只要人在敬拜马门，问题就存在。马门的危险不是让人拥有财富，弟兄姊妹，拥有财富不是罪，马门的危险是把人让人用财富代替神，觉得有钱我就很安全，没有钱我就没有安全感，觉得心中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手里没粮心里就慌。但是神说，人活着不是因为食物，是因为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马门的危险是让人把心放在财富上。我们马门给我们带来危险，不是因为让人拥有财富，而是因为让财富拥有了人。今天的基督徒，你可以赚钱，可以拥有钱，但是你不要被那个财富拥有。你可以学经济，你可以学商业，但是你不要让这个经济商业拥有。你也可以学科学，你可以学文学，但是你不要让科学文学拥有，因为你是神的奴仆，你不是任何别的东西的奴仆。当你成为那个奴仆的时候，请你记住，只要神是你的神，神一定会审判那一位与他作对的主，因为你只有一个主。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这个灰色骑士、灰马骑士就代表着死亡。在主再来之前，路加福音21章11节说，多处必有饥荒、瘟疫，死亡笼罩在地上。 请你记住，神就是爱。我希望弟兄姊妹读完启示录以后，修改自己对于神就是爱这句话的定义。不是你先定义一个叫做爱，爱就是默默温情，就是感觉特别好，就是什么都哄着你。爱就是神，神所做的一切都是爱。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在爱和管教之中取得平衡，但是圣经说凡是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管教是爱的一部分。所以今天这个刑罚，这个审判罪，审判人敬拜假神的罪，是爱的一部分。因为神爱他的百姓，是公义的一部分，是圣洁的一部分。因为圣洁的公义的神不允许把荣耀归给假神。所以当灰马骑士来的时候，显明神要审判生命自主这个偶像。我们今天很多人说我命由我不由天，但是当灰马骑士来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明天你还是不是活着。罗马帝国经历了两场很大的灾难，一场叫做安东尼大灾难大瘟疫，一场叫做居普良大瘟疫，两次重创罗马帝国。当这个瘟疫来的时候，生命在瘟疫面前是何等的脆弱。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是历史，我们几年前刚刚经历过。当 COVID-19 来的时候，你发现生命在这一点点病毒面前是何等的脆弱。我们还以为我们有明天。雅各书说你不要去以为自己明天还有明天，不要以为你自己可以为自己做主，你不要幻想明天在自己的手中。今天神给你一个感动，你赶紧去做，你不要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弟兄姊妹，生命不在我们面前手中。所以这四个骑士的意象代表了神对整个悖逆世界的审判。神就是爱，爱里必然有对罪的审判。我们把什么当作偶像，神就要审判什么。这四个骑士从耶稣基督揭开漆印的时候就开始了，从罗马帝国开始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历史上没有停过。四个骑士不是一个接一个，是交错在一起，贯穿了整个教会的时代，审判了地上的国度，也拆毁了人心中的偶像，无论是国家，无论是政治，无论是马门，无论是生命自主，向每个基督徒显明，如果我们不是把盼望建立在羔羊身上，最终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把健康当作偶像？我们很多人把健康当作偶像，我们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去锻炼身体，从来不花那么多时间去学习圣经，也不肯学习神学，我们不想知道神是谁。我们花很多时间，每天好几个小时锻炼，请问你能延长你的生命一秒钟吗？当瘟疫来的时候一秒钟都不行。我们花很多钱去挣钱，很多时间去挣钱，当货币开始贬值的时候，当那个黑马骑士来的时候，你那个钱一秒钟都待不住。我们看到伊朗，看到俄罗斯那个贬值的速度。弟兄姊妹，整个世界从启示录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都在神的审判之下，整个教会都在神的炼净之下。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些基督徒不幸的也很荣幸的活在四骑士的时代，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这四匹马不是将来来的，现在已经在了。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我们跟世人一起点蜡烛吗？ 我们跟世人一起祈求世界和平吗？第九节到十一节，答案就来了。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弟兄姊妹，这些灵魂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说明这四匹马只是警告而已，还没开始审判。我们今天遇到的只是警告。请你想想，如果你跟世界上的人一起点蜡烛，求耶稣说，求你晚点来，晚点来，晚点来，让世界平安，世界和平，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请问这些天上祭坛底下那些为神的道并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他们情何以堪？我们的祷告合神心意吗？所以我们就看到天上有这样一幕，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前四印是描述地上的灾难，神在地上的审判，第四印把我们的眼光转向天上。旧约献祭的时候，在利未记第四章第七节，那个献祭的血要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殉道者的灵魂在祭坛的底下，表明一件什么事情？表明他们的死不是悲剧，不是意外，而是馨香的活祭，不是被丢弃了，而是被神收纳了。神把他们收在祭坛的脚下，因为神不仅预定了教会要在基督里得荣耀，也预定了教会要在跟基督一样借着十字架进入荣耀。所以殉道不是国度的失败，而是教会延续羔羊得胜的道路。在世界上的人看来，在地上那些骑白马的那些个骑士看来，其这地上那些君王臣宰面前看来，好像教会的殉道是失败的和羞耻的。但是我们看到在天上，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这白衣是得胜的象征。罗马将军凯旋的时候是骑白马，穿着白衣，所以天使把白衣赐给他们，因为他们是得胜者。但是天使又跟他们说，你们还要安息片时，因为神还预定了更多的殉道者要加入这个荣耀的得胜的行列，既不单延也不加速。没有一个圣徒的受苦是在神的护理之外，所以你不要指望广传福音加速基督的再来，或者借着点蜡烛祷告延迟基督的再来，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之中。他们的呼喊，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就相当于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我们的祷告呢？我们的祷告是求地上的平安吗？是求经济不要崩溃吗？好让我们教会继续存在吗？是求不要打仗吗？有些人说我们要求平安，因为什么？因为提摩太前书二章二到三节是这么说的，我劝你，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我们在神我们救主面前是可蒙悦纳的。 所以我们要为地上求平安。但弟兄姊妹，请你看下一节，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让我们为地上的人求平安，是为了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是为了给福音预备时间，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如果我们一昧的求平安，其实是为了我们能够让我们股票别贬值，要让我们的房子别贬值，要让我们身体健康，一直平安无事，活到死。那你就祷告错了。我们祷告的是求神给我这样的时间，让我能广传福音，让我能带更多的人信主。我不知道神的数目是多少，但是求主让我在这里边有份，因为耶稣基督清清楚楚的赐下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所以弟兄姊妹，神从来没有让我们跟世人一样点蜡烛求平安，神是让我们为世界求平安，好让我们有机会去传福音。如果我们一面求平安，一面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弟兄姊妹，神不会听你这样的祷告的。我们不需要跑到太远的地方，我们就在我们身边做起。我们身边有太多失散的灵魂，可怜的灵魂，知道自己在难处中，却不知道到哪里找拯救的灵魂，明明活在难处中，却不知道自己需要救恩的灵魂。弟兄姊妹，有太多这样的人了。我们的教会在这是千年老祖吗？啊，以前林牧师挖苦某个教会，说那个教会的小组过了20年还是那几个人，千年老祖。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因为我们天上的那些弟兄，请你记住，我们天上的那些弟兄，在祭坛上那些弟兄，他已经等不及了，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神马上就要把灾祸降临下来了。但是神说，天使说，你还要稍等片刻，因为还有更多的人要拯救，还有更多的人要殉道。我们的祷告合神心意吗？我们不去做，神会安排别人做的。所以我们应该祷告的是，求主让我在你的大使命里有份，庄稼熟了，求你打发我出去，不是家族找不到故宫，满世界都是故宫，而是求主让我能够在你里边有份，因为我要赚点钱嘛。第六印，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雨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吧，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但是幕后这一届的这一幕来的时候，请问你在哪里？你躲在山洞里吗？请问我在哪里？我们看到前四印，前四印描述了整个新约时代。前五印，四印是地上神的审判，一印，第五印是天上的景象。神怎么回答第五印？神怎么回答那些祭坛下的人，那些灵魂有白衣赐给他们，有声音对他们说，稍等片刻，然后片刻立刻来到，就是第六印。第六印把我们一把就拉到了末日，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让我们预先看到了末日。那末日叫做愤怒的大日，叫做愤怒的大日。这愤怒的大日是对第五印 祭坛底下那些殉道者灵魂的问题的最好的回答，就是愤怒的大日。弟兄姊妹，请你记住，神就是爱。我们刚才唱的诗歌第一首叫做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万王之王，万子之主。但是请你不要忘记愤怒的大日，羔羊的愤怒，这是一句很吊诡的话。羔羊是很软弱的，很温顺的动物，但是羔羊的愤怒，请你想象羔羊的愤怒什么样的。我们看到这里边说了七样东西，天地日头月亮星辰山岭海岛，这七样事物代表了整个自然界，整个天地都被震动。而使徒约翰不是拍脑袋说的，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一定要读旧约，你不读旧约读不懂启示录的。我们在前面四章已经提过了，在 这里边我们看到地大震动，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预言，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这是约珥书第二章三十一节。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这是耶稣基督自己的预言，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然后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这是以赛亚书三十四章第四节。然后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这是耶利米书四章二十四节。所有的都是引自旧约的预言，引自耶稣基督的预言，没有一样事情是拍脑袋临时想的。神早就预言了这一切，只是我们不听。换句话说，这是严肃的恩典的呼召，因为在那大日之前，神已经告诉我们一次、两次、三次，旧约算一次，耶稣基督自己宣告算一次，启示录算一次，其实不止三次哈。这叫做恩典的呼召。我们很多朋友说，我要等，我请你等我想通这个问题我再信，请你等我想通那个问题再信。弟兄姊妹，我们不一定有明天的，我们不一定有明天的。现在神向我们发出恩典的呼召，但是这个地上的人什么反应呢？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七样，自然界有七样，人类中有七样，这七样就代表了所有的世人，对他们的描述是什么样呢？也是来自旧约和主耶稣对末日的预言。他们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这是以赛亚书二章十节跟十九节，说倒在我们身上吧，这是何西阿书十章八节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节。愤怒的大日，这是西番雅书一章十四节和犹大书六节。说弟兄姊妹，一次、两次、三次，在这个大灾难面前，世人宁可被山岩压死，也不愿意面对作宝作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这就是世人的真相，宁可被压死。而且圣经早就说了，旧约就说了，不是我们这些今天的基督徒临时拿出来吓唬人家的，早就写在这儿了。这叫做全然败坏，这叫做全然败坏。他们不肯面对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弟兄姊妹，羔羊的愤怒，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恩典的呼召。羔羊会愤怒的，神就是爱。圣洁公义的愤怒是爱的一部分。如果这位神对罪恶充满了包容，你会认为那是爱吗？神一定要 对罪恶充满愤怒，要审判罪恶，我们才会说这是真正的爱。羔羊的愤怒，羔羊会愤怒的。幕后的审判者，弟兄姊妹，请你记牢，幕后的审判者不是一个我们陌生的神，不是我们不认识的神，是在这个地球上已经传扬了2000年的神。我们有一些人说，有一些不信主的人说，你们基督徒说世界末日要来喊了2000年了，怎么还没来？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难道你希望今天就来吗？今天来你到哪里去？神一直给我们机会，2000年，他不是一个陌生的神，他是一个在地上传了2000年的神，他是曾经为我们这些罪人流血舍命的神。我们这些人将来面对的不是一位冷酷的审判者，他是过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死的羔羊，今天正在呼召每一个罪人悔改的救主。这是恩典的呼召，这不但是恩典的呼召，这也是叫人无可推诿的呼召。马太福音12章47到40节，耶稣基督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今天神用恩典来呼召我们，耶稣说，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谁审判他呢？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在末日来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那个很多宣传册上长长头发，这个穿着拖鞋在加利利海边走来走去，穿个白袍的，将来就是愤怒的羔羊。趁着今天他还近的时候，当以嘴亲子，我们今天的诫命经文，当以嘴亲子，免得他发怒，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了。我们要来投靠他，但是我们今天这世界上的人，他不肯投靠他，不肯投靠他，唯有神所拣选的人他可能投靠他，世界上的人他都躲避他。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老祖宗亚当犯罪以后，第一反应不是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而是创世纪3章8节说，躲避耶和华的神的面。我们今天小朋友都学会了这一招，那个把花瓶砸碎了先躲起来，惧怕，从老祖宗那传来的。今天我们很多人也不愿意面对神，我们不愿意面对死亡，我们不愿意有一天面对有一天我们都要衰老的。你就活在你的照片里面，翻翻照片，过去我跳高比赛第一名，我高考第一名，我赚了100亿，都是照片里面，然后老的掉牙齿，人最后都活在这里边，最后你这照片告诉你没人要的，都会给人扔掉。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躲在我们的事业里边，躲在我们的学问里边，躲在我们的家庭里边，躲在我们的道德里边，每一个人都在找自己的山洞，躲在自己山洞里边，不愿意见神，甚至基督徒也是如此，甚至基督徒也是如此。所以今天我所呼吁的是基督徒，我不是向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呼吁，因为圣灵会向他呼吁。我们今天中间的大部分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躲进查经里边、祷告里边、侍奉里边？你有没有用爱主来掩盖你爱自己的那个事实？你有没有用这一些查经、祷告、侍奉来逃避真实的悔改？有弟兄姊妹说了，我爱主有什么错？我就要问你一句话，请问你这个爱是自己定义的还是神定义的？ 请问你这个主是你自己定义的还是神定义的？真正的悔改是降服在神面前，承认一切都是你所定义的，承认我最大的罪，我过去叫做想如神能知道善恶，我现在是不肯诚实倚靠耶和华。以赛亚书第十章第十节。所以今天我说我们信仰有四个边界哈，或者说我们信仰最重要的根基，一个是正确的敬拜，一个是传正的福音，或者说我们信仰正统信仰有四个边界：神论、基督论、启示论、救恩论。这个启示论就是要承认一切定义都是来自神，所以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中立地带。这些人最后问了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这是整本启示录最令人震惊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整本圣经最令人震惊的问题。在羔羊愤怒的大日，谁能站立得住呢？我能站立得住吗？你能站立得住吗？标准是什么？谁说了算？很多人要想干一点坏事儿，明明知道坏事儿，明明知道神不喜悦，非要去找个牧师，找个长老，叫他盖个戳。那个牧师，那个长老，站立得住吗？谁能站立得住？我们感谢神，第七章给了我们这样的答案。那些曾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了的人，他们就站立得住。那我们是用羔羊的血把我们的衣服洗白净了的吗？第七章告诉我们，第六章告诉我们，圣约的咒诅临到悖逆者。第七章会告诉我们，圣约的恩典却保护那些属他的人，那些属主的人。我们看到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二十二节，摩西被藏在磐石穴中，他才得见神的荣耀。我们的磐石就是基督，我们刚才唱的最后一首诗歌，万古磐石为我开，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万古磐石。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就是耶稣基督，那才是躲避羔羊愤怒的唯一的藏身之处。我们唯有藏在羔羊里边，才能在末世的时候，在愤怒的大日站立得住。但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头藏在里边，屁股躲在外面。我们一半藏在基督里，一半藏在山洞里。我们一面说爱主，我们一边自己来定义什么叫做爱。我们一面盼望永恒的基业，我们一面专注于我们地上的国家、政治、经济、我们的健康、我们的钱财、我们的事业。我们一面说我们要和基督一，我们要做基督的门徒，一面我们很害怕和基督一同受苦。我们一面盼望基督再来，我们一面又很害怕他一旦再来，会震动我们在地上所建造、所倚靠的一切。所以这个启示录十九章，巴比伦倾倒了，哈利路亚，我的 RSP 完蛋了，哈利路亚，我的房子完蛋了，你能说出来吗？如果我们今天把心放在地上，弟兄姊妹，你说不出来的。我们可能一半藏在里边，一半藏在外面，屁股藏在外面，该砸下来的时候还是要被砸死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恩典的呼召时候还没有到，第六印还没有揭开，那愤怒的大日还没有临到之前， 让我们不断地借着信心来领受福音。我们不要以为福音是给不信主的人讲的，福音是给我们每一天向我们自己宣讲，向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宣讲的。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我们的天性，我们就是想一半要靠基督，一半靠偶像。我承认是这样的，只有承认自己是这样的罪人，我们才有可能听见圣灵的声音。我们要承认自己就是一半藏在基督里，一半藏在山洞里。我们一边口称基督为主，一边自己心里做主。我们在网上转发一篇文章，我们问基督了吗？我们决定做这个做那个，我们问基督了吗？我们嘴里说基督是主，我们心里是自己做主。我们只有承认自己罪，我们才能真正的悔改，把我们自己全然的藏在他里边。将来地大震动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那不能震动的国。我们今天每天看见各种危机、战争、灾难、经济灾难、逼迫，不是偶然的。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前五印揭开就是在启示这一件事情，那第六印所启示的终极的震动，弟兄姊妹，不远了。我不便在这个讲台上说个时间，但是我能告诉大家的是不远了。但是我们感谢神，这个历史不是走向混乱，而是走向羔羊早就展开的书卷，并且羔羊要亲自完成这个书卷上的一切的计划。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问题是在那羔羊愤怒的大日，当天地震动，当我们所有的偶像都倒塌的时候，我们是躲在自己的山洞里，还是藏身在羔羊里？没有人能够躲避羔羊，只有藏在羔羊里的才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让我们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如此恩典的呼召，因为你在那愤怒的大日之前就借着启示录向我们启示了那将要发生的事，让我们快快的悔改，及时的悔改，不要藏在我们自己所造的任何一个山洞里，不要躲在任何一个其他的磐石穴中，而是要藏在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为我们所预备的万古磐石之中，藏在羔羊之中。因此我们在你来的时候才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求你的灵运行到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姊妹中，让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今天就向你悔改，全然的藏身在你里边，真正的以你为主，不但心里口里称你为主，心里也以你为主。我们也求你感动我们听到的每一个慕道朋友，让他今天就悔改，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因为明天乃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愤怒的羔羊手中。我们这样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